印光法师迦言录。印光法师作，圆涛法师译，王勇恭诵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，印光法师迦言录。
顶圣眼天生这些说法确实有据可查，我担心那些无知的人只以探冷热为事。我的意思是，有信愿及临终正念分明即可往生，不能专门以探亡者遗体的冷热之处为往生依据，所以才说也不一定靠冷热之处为往生的依据，是怕人们屡屡探摸亡者遗体，或许误了亡者往生大事，这些不可不知啊。病重之时，应该将自己的家庭琐事以及自己这个肉体色身统统放下，用一尘不染的心持万德洪明圣号，将自己做思想，除念佛求接引外，不令心里起一丝杂念。能这样做的人，如果阳寿已尽，则决定往生西方超凡入圣；如果阳寿未尽，则决定夜宵病愈，智慧明朗，福报增长。如果不这么想，只是傻傻的求病快点好，这样不但不能使病快点好，反而会更增添其他的病，即便是阳寿已尽，也一定会随夜飘沉，而永远没有出离这个娑婆世界的时间了。人在临终之时得到莲友的助念，一定可以往生，失去助念，或者再加上亲眷哭泣或搬动亡者遗体，动亡者的爱情或嗔恨之心，则难免堕落，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。你能成就你的母亲往生西方，这也是三世诸佛的敬业正因，这就是即尘劳行佛事，这种功德比平常殊胜万倍呀。临终周集附录。佛教规定，僧人去世以后遗体要焚化，这是为了使他舍弃分段生死的虚假身形，而证得真如常性的法身。所以自从佛教定下这个制度以来，僧众都当作常规来遵守，无奈法道衰败，日久天长必断丛生。现在佛弟子轻率地将遗体焚化就算完事儿了，不遵守佛教临终助念的制度。每当有病的临终咽气时，就急着为他穿衣搬动，等到入龛才一两日就马上焚化，这是严重违反佛教规定的。佛说人有八识，即知识啊。前五识名为眼耳鼻舌身，第六意识， 第七莫那识，也叫传诵识。第八阿赖耶识，也叫含藏识。当人刚出生的时候，只有这第八识来得最早，然后是第七、六、五识先后到来。等到人死的时候，也是这第八识最后离开，其他各识在第八识离开之前已经按照顺序提前离开了。第八识也就是人的灵识，就是我们时常说的灵魂。第八识既然如此灵异，所以人一开始在母体受胎时他就先来了，所以孩子在母胎中就是活的，到人死气断之后，他也不马上离开，一定要等到人通身冷透，没有一点暖气的时候才离去。等他离开以后，死人的身上才会变得毫无知觉。如果身上有一处还稍微有些暖气，那就是此时还不曾离开。如果这个时候触动死者，还是能够感觉到痛苦的。所以此时切记不要穿衣、盘腿、搬动等，如果稍微触动一下，他就会痛苦难当，只不过他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。考经云，受暖时这三者互不相离，如果人身上是暖的，那么食就在，食在寿就没有终。古时常有死后三五天再复活的人，这可以从详细记载这种事的典籍文章中找到依据。儒教也有三日后才把尸体放入棺木的风俗，就是因为眷属亲情难放，还希望他能侥幸复活。在我们佛门里面，即使没有期望他复活，却也不能不体恤他的痛苦，仓促地搬动他以及牵化，那么我们的慈悲之心又在哪儿呢？古语说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动物尚且如此，况且我们同为人类，又何况我们同为佛门弟子呢？而且当人痛苦之极的时候，很容易生起嗔恨之心，而嗔心是最容易使人堕落的。比如经上说，阿齐达王修佛塔寺庙，做了很多功德，临终的时候为他持善旁立的侍者不慎失手，致使扇子掉在他的脸上，他因为痛苦而生起了嗔恨之心，一念之间气绝命中，心与境相应，便堕落成蟒身。因为以前做过很多功德，后来遇到僧人给他说法，因为听闻佛法的缘故，才得以脱离蛇身，此生过后得以升天。由此看来，就可以知道死者神识没有离开的时候就给他穿衣搬动以及立即焚化，就会使他因痛苦而生嗔恨之心，致使堕入恶道。难道这不是忍心违背常理，故意用残酷狠毒的方法来害人吗？应该想到我与死者有什么仇恨，竟然用好心作此恶缘。如果说这样的事是虚无的，没有根据，那么经典上所记载的怎么可以不相信呢？近来种种弊端，都是因为活着的人不能体谅死者的痛苦，只图迅速了事，所以没有时间细细体察死者的冷暖，由此习以为常。纵然有人说到这件事，反而被人嘲笑太迂腐，致使死者有苦难伸了。唉，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生死， 就像是乌龟活着被脱去硬壳，死就如螃蟹落在开水里，八苦煎熬，痛苦不堪。希望那些照顾病人的人要细心谨慎，千万不要与病人闲谈而分散他的往生之心，也不要悲哀喧哗，要劝病人放下身心，一心念佛以求往生，还要在一旁为他助念，使病人能随着自己念佛的声音而心中对往生念念不忘。如果有钱财，就要请众僧分班念佛，使佛声昼夜不断，使病人耳中常闻佛号，心中常念佛号，决定可以依仗佛的慈力往生西方。即使没有钱财，也要大家发心助念，以使他在最后与佛结缘。至于安置后事，千万不要在病人面前说起，只要不断击磬高声念佛就可以了。念佛时一定要使每一句都入于病人耳中，使他心中一时也不曾离开佛。因为木鱼声低沉粗重，临终助念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它，任凭病人此时或坐或卧，也千万不要移动它。大家专心念佛，等到死者全身冷透，那么神识已经离去了，再过二十才可以为他洗浴穿衣。如果因为身冷而转硬，应该用热水淋洗，将热布搭在臂肘膝弯的地方，很快就会变软，然后再盘腿入龛。等这些事情完成以后，还需长时间地为他念佛，所以诵经拜忏都不如念佛利益广大。凡一切出家在家各眷属都要按照以上所说去做，那么不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，都会得到大利益。再有，我佛涅槃的时候，原本是用右手做个枕头摆在头下面，左手放在身上，这样右肋而卧，也是以这个姿势焚化的。现在的人如果能随其自然，坐着死的入龛，卧着死的入棺，是最好的。但现在的人已经沿袭成风，恐怕不以此为然，那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好了。至于人死后入善恶之境，那是有据可查的。那些生入善道的，热气从下往上升；生入恶道的，热气从上往下降。如果通身已经冷透，热气最后归于头顶的，就是生入了圣道；归于眼睛的，就是生入了天道；归于心口的，就是生入了人道；归于腹部的，就是堕入了恶鬼道；归于膝盖的，就是堕入了畜生道；归于脚板的，就是堕入了地狱道。所以偈子上说，顶圣眼天生，人心恶鬼附，畜生膝盖离，地狱脚板出。生死这样的大事，谁都在所难免，只有这件事最要慎重。照顾病人的人要以同体的悲心帮助病人完成往生的大事。古人说，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因缘果报，感应无差，想求自利，必先利他。把这些话便告大家，恳请大家注意。 修行入道，门径很多，只是随从个人的志趣，完全没有固定的修法。要说有一定的法则，那就是真诚与恭敬。这两条就是近未来际诸佛出世都不会改变，何况我们这些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，想要顿消业力牵引，速证无生法忍，不致力于澄净，就像是树木无根而想茂盛，鸟儿没有翅膀而想飞翔，这可能吗？世间的人读书没有一点敬畏之心，早上起来不洗脸刷牙，去厕所也不洗手，有的将经书放到椅子或者床上，有的将经书当枕头用，夜里躺在床上看经，将书和内衣内裤混放在一块儿。在桌子上看经书，则桌子上杂物乱堆，将圣人的语言文字看得如同破纸旧书一样，毫不介意，没有恭敬的样子。甚至书香门第的妇女放置剪纸的花册都是经书，世代享俸禄的豪门仆从擦拭物品都用有文字的纸张，种种亵渎难以枚举。这种积弊已经很久了，大家习惯了也就不觉察了。如果我不特意说出这些福祸之事，你也一定难免亵渎经书，还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却先获得大罪。我非常可怜这些无知的人，必须预先指出这些。信愿念佛求生极乐，这是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广泛、最宏大的法门，必须极为恳切至诚，才能感应道交，当生亲自获得念佛的真实利益。如果懒惰懈怠，毫无敬畏之心，这样虽然种下未来得度的远因，而懈慢之罪真是不堪设想。就算来生能够得生人天两道，也很难高遇海会。至于佛像，应当作真佛看待，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。经典是三世诸佛的老师，如来的法身舍利也应当作真佛看，不可作纸墨等看。面对经像的时候，应当如忠臣当面侍奉圣主，孝子读诵父母的遗嘱一样。能这样做，则没有业障不会消除，没有福慧不会具足啊。现今士大夫学佛的人很多，然而全是读佛经的文句，理解他的义理作为口头闲谈，来博取一个大通家的虚名而已。至于恭敬至诚依教修持的人，实在是难得其人。我常说，想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，必须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则消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；有十分恭敬，则消十分罪业，增十分福慧。如果毫无恭敬而导致懈慢，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呐。可悲呀！礼拜诵经持咒念佛，种种的修持都应当以至诚恭敬为主。如果诚敬到了极点，经典中所说的功德纵然在凡夫地不能够圆满得到，而其中所得到的就已经很难思议了。如果没有诚敬之心，就如同唱戏，戏里的苦乐悲欢，那都是假装出来的，不是由内心中真实发出。纵然有功德，也只不过是人天的吃福而已。而得到这个吃福，我们必定要以凭它来造恶业。 将来的苦痛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真诚恭敬，若说这两个词语每个人都万道，若说其中的道理又有谁能真正懂得呢？我自己由于罪业深重，总是期盼着可以消除罪业以报佛恩，于是我就常常从高僧大德们的行持与心得中去寻求道理，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秘诀，那就是真诚和恭敬，这就是超凡入圣、了生脱死的妙法了呀。所以我常常以此谆谆告诫那些有缘之人。至于阅读经文，如果想要做法师，为众人宣扬佛法，就应当先阅读经文，再看著书。如果不是精神充足，见解过人，没有不是徒劳心力，虚度岁月的。如果想要随分亲得实际利益，必须至诚恳切，清净三业。或者先端坐片刻，宁定身心，然后拜佛朗诵，或者只是默阅，或者拜佛后端坐片刻，然后打开经文，必须端身正坐，如对佛陀的圣容，亲自聆听佛陀的原因，不敢萌生一念的懈怠，不敢生起一念的分别，从头至尾一直阅读下去，无论经文义理，一概不加理会。这样阅经立根的人，就能够悟到人空法空之理，正实相法。就算是根基顿裂之人，也可以消除业障，增长福慧。六祖大师说，但看金刚经就能明心见性，指的就是这样的看经方法，所以名为但。能够这样看经，诸大乘经都能够明心见性，哪里只是看金刚经才会如此呢？如果阅读经文的时候一路分别思维，这一句是什么意思，这一段是什么意义，这全都属于凡情妄想，补度思量，怎么能够明服佛意，缘悟经旨，因此业障消灭，福慧增长呢？如果知道恭敬，还能少许种点善根，倘若完全如老学究读儒书一样，将会见到懈慢之罪如山岳高耸，大海渊深，以善因而招致恶果，就是说的这一类人呐。古人专心注重听经，因为心不能起分别的缘故，如同有一个人出声诵经，一个人在旁边摄心谛听，字字句句务必要了了分明，他的心很专注，不敢向外攀援一切声色外境，如果稍微放纵，就导致前后断绝，文意不能贯通了。诵的人有文可做依凭，心里不大收摄，也能诵得清楚，听的人唯有声音是所依托，一放纵内心，前后变成割裂，若能这样听，与诵的人能够至诚恭敬的功德是相等的，如果诵的人恭敬之心稍微疏怠，那么他的功德就难与听的人相比了。现在的人看佛经如同旧纸，经案上杂物和佛经乱堆在一起，手也不洗干净，口也不漱干净，身体或者摇摆， 脚或者翘着举起来，甚至放屁、抠脚丫，一切肆无忌惮，而想要通过阅读佛经来祸福灭罪，只有想要灭佛法的魔王为他证明赞叹，说他这是活泼圆融、身和大乘不执着的妙道。真修实践的佛子看到，只有黯然神伤，双眼流泪，悲伤长叹，魔子魔孙横行而无可奈何呀。智者大师诵《法华经》，豁然大悟，继而入定，这哪是有分别心所能得到的呢？一位古德写《法华经》，一心专注，于是得以念及秦王，到天完全黑了，尚且依旧写经。侍者进来说：“天都黑了，你怎么还写？”随即就伸手不见五指了。这样阅经与参禅看话头、持咒念佛同样的专心致志，至于用功久了，自然有一旦豁然贯通的利益。明朝的雪教圆信禅师是宁波人，目不识丁，中年出家，苦苦努力参究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他的苦行实在是他人难行的，久而久之大彻大悟，随口所说，妙气禅机，还是不识字，也不能写字，久而久之就识字了，久而久之手笔纵横，居然成为一位大书法家。这些利益都是从不分别专精参究中得来的。阅读经典的人也应当效法这样的用心。阅读经文的时候，断然不可以起心分别，自然妄念潜伏，天真佛性发现。如果想要研究义理或者翻阅著书，应当另外立一个时间，单独从事研究的事情。正当研究的时候，虽然不如阅经时那么严肃，也不可以完全没有恭敬，不过比阅经的时候稍微舒泰些。没能夜宵智朗，必须以阅经为主，研究嘛只是略带，否则整天整年只从事研究，纵然是研究的如同拨云见月、开门见山一样，那也只是口头活计，对于自己的身心性命、生死份上丝毫没有关联牵涉。腊月三十，死期到来之时，决定一丝一毫也用不着。如果能够像上面所说的方式来阅经，必定会夜宵智朗，贪嗔痴三种情见应当归于空无之地了。如果不这样阅经，不但三种情见未必不升起，恐怕由于宿世的业力引起邪见、播无因果以及淫杀盗妄种种烦恼相继而起，如火炽燃不能平息，而还认为自己是大乘行人，一切无碍，于是就援引六祖大师所说的心平何劳持戒这个话，而一切戒都已破而不破，认为是真持戒了，太难了。修行是这样的难以得到真实正确的法则呀，所以诸佛诸祖主张修净土法门，以成佛慈力制服业力，不能现前，应当以念佛为主，阅经为助。